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又在这里见面了。本来我以为我是没有机会在八月的时候跟各位见面，后来哎，临时又排上我。好，那今天我就讲这个兴起发光。刚才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再来看一下啊。好，哎，对不起，我没有开。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啊，一起来。
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
万国要来，下一页，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对不起，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好，在你看来这个世界到底是井然有序还是混乱的？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是给人希望还是令人绝望的？是充满光明还是充满黑暗？可能都有，是不是？那哪个多哪个少而已。会不会在某些地方好的多坏的少，某个地方黑暗的多光明的少呢？看你处在哪里。如果我们是处在像印度这种最底层的这些群体当中，他们的这个社会制度很不公平，有一些人他们的这个在等级上面他们是最底层的，他们就一生都会在那个地方没有资源，不能够翻身，所以他们从那个角度来看世界可能跟我们看的也不一定一样。那么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在太空当中有许多比太阳更强的恒星。 okay, 对不起啊。好，那你知道恒星是会发光的、哦、那么多恒星在宇宙当中，可是呢太空你看每一次 有拍回来太空的影片就是一片黑暗，太阳光明明也照在地上，太阳光也是射向这个太空当中啊，可是我们在地球上看就是一片光明，可是在太空当中看起来是黑暗的，因为太空太大了，空荡荡的，那没有反射的物质在当中，所以明明是有光看起来是黑暗的。那怎么知道太空有光呢？他们说在太空中你只要把手这样伸出去，你就看看你的手上面是有光的，所以你就知道其实是有光。那我们头上的天空其实在白天也是黑暗的，如果地球没有这个大气层把我们包围着，我们的空气当中没有漂浮着很多的尘埃水滴还有各种气体的话，我们地球就跟月亮一样，月亮它也是有太阳照着的、啊、是不是？但是月亮它的天空看上去都是黑暗的，永远都是黑暗，就是因为我们在地球上多了这些气体、这些尘埃、这些水滴，它们就像小小的镜子在那里可以反射阳光，因此我们在地球上看哇，上面一片光明。我们大概不会想去外太空，因为一片漆黑没什么好看的。你知道在我们的海洋底下200公尺以下是一片永远的黑暗，太阳照不透，海洋到今天都是人类无法解开的奥秘。问题就是这样来，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个太阳突然消失，地球会怎么样呢？那科学家告诉我们，八分钟之后地球会进入永远的黑暗，植物失去光合作用，植物死了，生物链断掉，动物死了，温度下降，水成了冰，海洋会被冰覆盖，然后人活不了，大气层变得越来越薄，没有太阳地球去绕谁啊？所以地球就没有那个轨道去绕着这个转了，所以地球就会像流浪儿一样在宇宙当中飘荡，流浪可能就会跟其他的星球撞击。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够想象那种可怕的情况，到时候什么种族问题、经济问题、人权问题什么通通都不重要了。原来我们的地球经过神特别的设计，像珍珠一样被保护的安安稳稳，以至于我们可以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见太阳底下五彩缤纷的世界。所以为了这个光，我们这是要感谢神的创造，因为它让我们明白整个宇宙的黑暗的，海里面也是黑暗的，那么大的面积黑暗在我们周围，可是就是地球表面那个薄薄窄窄的一段空间让我们看见光，我们才知道哇，这个光是神特别设计的，是我们活着必须要有的。那这个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是我们的神。宇宙曾经都是黑暗混沌的，在那个时候神就说过一句话，我们的神说要有光，怎么样就有了光。所以第一道光线就是在那个时候照进黑暗里面，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的是神。对不起，好，那个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有两种光都是从神来的，一种算是物质的光，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外面的太阳的光照亮地球，一种光呢是生命的光。这个光学啊，在物理学当中是蛮古老但是又非常年轻的学科，从17世纪的时候欧洲就开始这个对光进行研究，到今天它仍然是最活跃的领域，还有无限的空间可以让人发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譬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卫星，我们导航啊，我们的互联网啊，我们电视的什么现场转播，我们网络的信息交换，手机现在这么方便，上网这么快速，都跟我们现在有这种技术来这个善用光的这个原理有关。还有什么 X 光啊，光学显微镜啊，雷射光，把光就应用在医学上，所以我们现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跟光有密切的关系。说真的，没有光的话很多事情都没有意义，在黑暗当中色彩就没有意义了，一切看起来都是黑的，你穿什么衣服怎么配色没有用，你化妆已经没有意义，你戴珠宝没有意义，因为没有光这个珠宝也显不出它的这个价值。在黑暗当中艺术品没有什么意义，名牌设计没有意义，室内设计没有意义，没有这种物质的光，一切跟视觉有关系的东西都没有什么意义了。除了这种光以外，还有一种生命的光值得我们认识。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天上大光临到世界，为什么有了这个物质的光照亮了地球，还需要生命的光照亮人心呢？好，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因为在神眼中来看，人是处在一片黑暗中，神并不愿意黑暗吞吃掉他造的人，因此上帝要使光照进来。尽管我们现代人很聪明，发明各样的有各种的哲学探讨人生意义，发明各种的工具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有很棒的3C 产品，电脑啊，手机啊，生活确实比以前的人舒适方便的多了，但是我们有把握说我们现代人一定活得比古时候的人更好吗？是不是有太多的试探引诱人，有太多的东西在刺激人，太多的危险可以伤害到人？以前我们小时候就像那个走地鸡一样，整天在外面放养的，都在外面玩，只有吃饭睡觉的时候回到家里。但是今天如果一个孩子他是整天在外面玩，他一定是掉进各种罪恶的捆绑当中。你不要说整天在外头，即使整天在家里，其实照样掉进各种罪恶的捆绑当中。现代人上瘾的行为是不是越来越多？男人有男人上瘾的事，女人有女人上瘾的事，小孩子有小孩子上瘾的事。不管我们的文明有多进步，在神来看，人仍然是活在黑暗当中，那是一种灵性的黑暗，而且这种黑暗只有更大没有缩小。所以你我都不要被这个外面的这个什么学问、道德、社会地位、什么成就、经济能力给蒙蔽了。当人不在神里面的时候，他就活在黑暗势力掌权当中，他就是活在黑暗中。除了我们周围的人有人活在黑暗当中，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叫做福音未及群体，就是说有很多人他们是在这个处于这个福音的外围。 他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往往他们也都是比较穷苦然后被欺压的这种人。 大概有25亿人还处在这种处境当中。就譬如说印尼跟我们、在亚洲里面最大的这个回教国家，两亿的穆斯林占了他们人口的87%，这是全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还好的是他们虽然是回教很多，但是政府 还允许宗教自由，不像别的回教国家。这个国家有10000多个岛屿，许多的族群就散居在各个岛，非常保守封闭。哎，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开始有一些人口迁移呢带来了改变。譬如说乡下人就往城市移动，国内人就往国外移动。像印尼劳工去到台湾工作的有24万人，占了台湾外劳的第一名。我的父母身边都先后有2位印尼女孩子来照顾他们。那台北林良堂好多年前他们就注意到这些印尼劳工在台湾，他们要陪着主人去教会，推着轮椅啊，因此教会就注意到要发展这个印尼语的聚会，为他们预备了印尼文的圣经，去关心这些人的灵性。所以人口迁移就是上帝动工的机会。是不是有很多中国的父母随着孩子移民或者是留学到海外，父母是不是也跑来看孩子然后留下来照顾孙子，那个就是一种的人口迁移。所以他们是不是也很多人就有机会在海外听到了福音。这以赛亚书那边说，那个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上帝使这个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当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知道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这两个地方啊，那在以色列的北方，那在主前700多年的时候，这个地是当时他们在分地的时候约书亚分给他们的地，所以这两个支派得的地方就称为这个名称。那么在主前700多年，当时的强国亚述入侵这个北国以色列，这两块地首当其冲啊，受害最深，所以亚述王就来了，然后就这个把这些人呢就掳走了。那这两块地，这个北方哈就画了两不太清楚两条线，一个是拿弗他利地，一个是西布伦哈，这两块地方。那上帝末后却使这一带哈，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加利利地得着荣耀。那是什么事情呢？他们可以得着荣耀，那就是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出来传道，他就在加利利加百农一带，在那个地方工作的时间很长，在那边呼召门徒行神迹讲道，就好像天上的大光就照进了这块土地一样。他们过去是被藐视的，但是呢这块地方却得到耶稣的这个属灵的教导特别多，多过了其他的地方，好像那个天上的光就特别照进这块土地了。所以以赛亚就会这样跟他们说这两块土地当时是虽然曾经被藐视，可是末后呢他们却可以得着荣耀，会见到光照到他们。这句话呢是以赛亚说的，他说的时候其实亚述王根本还没有来，耶稣也更没有诞生。那但是后来几百年之后，这些话都应验了。这些黑暗当中，在黑暗当中生活的百姓，上帝特别给他们大光，以至于到今天，你看我们都很清楚啊，加利利加百农这个名字我们都说得出来，它明明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所以神曾经对那块土地特别的照顾，那特别愿意赐给人生命的光，而人就是要抓住机会。那后来耶稣也曾经责备这块土地，他就说你们有祸了哈，我们来看看，他就说这两块地方有祸，哥拉逊啊伯塞大啊哈，你们有祸，在你们当中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这个推罗西顿，他们早就披麻蒙灰了，悔改了，加百农你都升到天上了，将来必推下阴间。因为上帝就给了他们比别的地方更多的机会听见福音，看见神迹，但是他们中间有人不肯悔改，没有抓住神给的机会，因此被耶稣这样的责备。有一位印尼华人 小时候就常常抽筋，啊，会走路的时候又常常摔倒，医生就让他穿上小儿麻痹的铁架子走，那甚至于他有时候走路的时候走着走着他就羊癫疯又发作倒在地上。后来他们全家就移民到这个从印尼移民到加拿大，他在那边他就去练习冥想打坐，放空他的灵，那结果邪灵就进到他的里面，他就发现他只要生气他的力量就会变得很大，一个人就可以跟十个人打架。那在中学的时候就混帮派，那这个吃饭打架跟吃饭一样，一吃饭一天吃三餐，他打架一天打三场这样。那有时候他就去偷东西，偷了东西之后被抓了，警察就从他身上搜出来他有他自己的现金还有信用卡呀，那明明有钱呢，警察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偷东西，他说我不知道，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要我去偷。这个时候他的哥哥就信主了，他也想要去，所以他就一起去参加查经班，有一个牧师带着这些年轻人。有一天这个牧师就私下露出一种恋童的行为，对他上下其手摸他，他就觉得很羞辱很痛恨，这个东西就累积在他的里面成了苦毒，他就转变变成恨上帝，他越恨上帝里面那个邪灵就越压制他，以至于他就更空虚混乱。那么他哥哥就请基督徒来家里聚会啊，他也跟他们一起聚会，他就开口跟他们一样要祷告，哎，他只要一开口祷告邪灵就跑过来搅扰他，邪灵会掐住他让他不能呼吸，那只要他想要去叫耶稣的名字邪灵就来掐他，而且发生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他又不能说出来，他说出来别人根本就不相信，说很正常，哪里有邪灵啊，别人看不见。那么但是经常性呢，他就受到这种的折磨，因此他就对自己对上帝他都很怨恨，对他家庭对教会都很失望，他开始对神说亵渎的话，他说我恨耶稣，如果你用人的样式出现的话我一定杀了你，就像发疯一样。他就把圣经拿起来踏在脚下吐口水，他说我宁愿下到地狱我也不要见到你，就这样子他的心脏突然之间就猛跳猛跳，跳到他快要窒息，他就倒在地上，一个声音就在他的耳朵旁边对他说我爱你，然后他心跳又慢慢恢复正常，啊，站起来第二次又说亵渎的话，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心脏又开始跳跳跳跳到快的要窒息，又倒在地上，那个声音又来了，同样的对他说我爱你，就他就哭了，他说你为什么要爱我，我不爱你，啊，你杀了我，你惩罚我。他恢复正常，第三次他再说亵渎的话，这次他就没有办法呼吸了，他觉得自己接近死亡，恐惧立刻就充满全身，但是他的心很刚硬。这一次他又听到那个声音哭泣般的对他说我爱你，等一切事情恢复正常，他就起来做一个决定，我要自杀。你觉得这个人有没有希望？因为他里面太沮丧了，他觉得他自己的罪太多太污秽，那上帝呢是喜欢处罚人的上帝，上帝不会赦免他，这些话是邪灵一直在对他说的，他都相信了。他三次尝试自杀，前面两次他一想到家人他就心软了，第三次家人都出去了，他想啊，这下子机会来了，一定成功，赶快把门锁好，然后拿起刀子。就在这个时候电话就响了，他想为什么会在这种时刻有电话进来，是不是有一种什么力量让我不要自杀。电话拿起来，教会的师母打来的，邀请他去教会聚会。他就想说也许应该再去教会，那天去教会了，讲完道牧师就呼召人到前面来相信神，他听了站起来，你猜怎么样，他往后面走，他准备溜走，走走走到最后面发现门是关着的，他手就准备去开那个门，这个时候就一个声音对他说，很严肃的对他说，你今天不得救你就永远不会得救了。他就看一看旁边到底是谁在对他说话，旁边没有人，他就觉得这个声音跟他在家里面听到的那个声音非常的像， 于是他就转过身来到台前面，走到前面，一道大光从天上照下来笼罩他。那么他就开始大哭，旁边的人在聚会，他们就开始唱歌啊什么，旁边也看不到他那些大光，只有他自己看到大光，不晓得哭了多久，再一次又是那个声音跟他说，我是耶稣，我爱你。他全身就仿佛被一个清凉的水从头到脚洗干净了，过去的所有的捆绑都断开了。他哭着说，主啊，让我为你死，我不配。在场的人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听到他一直说，主啊，让我为你死，让我为你死。这样的年轻人后来变得非常的爱耶稣，因为谁的罪得到赦免大，他的爱就大嘛。他感受到的爱就非常的大，所以他非常的爱耶稣。他说，有一天我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我要跪下来亲耶稣的脚，因为我不配得救，但是我却得救了。我先讲到这里。那约翰福音那边说，你们要趁着有光怎么样，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这是比喻，这个光就是指着是一种不是这个物质的光，它乃是灵性的光。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灵性的黑暗是什么时候临到。这个世界你看有疫情哦，改变得非常的快速，很多东西都在变。那这世界到最后面是黑暗掌权，黑暗的势力会越来越大，撒旦真理的面目会直接的出现。他现在还躲在事情的背后，躲在人的背后，但是有一天他会那个真理的样子会直接出现的时候，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黑暗。所以光在世界上的时间是有限的，你要趁着有光的时候赶快跟从这光，免得那个黑暗大的时候，你不一定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抓住的时候，你那个被捆绑的时候，你不一定有机会再来跟从这个光。那么神让天上的大光临到世界，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所以呢他的生命在他的里面，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个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耶稣就要人跟从他，因为地上有太多的黑暗，你如果不跟从他走，就陷在黑暗里面，而且会越陷迷惑越多。我们上帝真是对我们有怜悯的心肠，他叫那个天上的光从高天就临到我们，照亮坐在黑暗当中死荫里的人，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在光里面我们才会看清楚，哦，黑暗的权势原来是这么的可怕。如果人继续的走在远离神的这个路上，那个终点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灭亡，而上帝预备的是一个平安，是跟神和好，那是多么值得早一点抓住他，多么值得人渴望的事情。当人得到了这个天上来的大光的时候，上帝要我们做的下面一件事情是叫我们去发光照亮周围的人。因为上帝已经把我们从黑暗权势里面救出来，我们被牵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现在是光明的，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我们现在身份就改变了哈。你知道犯罪的人喜欢在什么时候出去犯罪啊？夜里出来活动，黑暗可以遮蔽遮盖人的罪恶，不让人看见，要做坏事的时候都不想让人看见。抢劫银行叫蒙住脸，是不是？你什么时候看到人上台领奖的时候把脸给蒙住啊？好事都想让人看见，坏事都不想让人看见。那现在在耶稣里面，旧的事情过去，现在是新的人，有新的身份，有新的责任。我们的身份叫做光明的子女，不再行黑暗的事。所以我们常常也在神的光中来查验我们自己，我们的动机正确不正确，我的方法正不正确，我的爱慕渴慕是不是正确的。我们不断的被神改变，弃绝那些暧昧可耻的事情，我们不要去跟着别人去追求那些虚浮的荣耀，也不要太看重面子的事情，更不要一心喜欢去博得别人的羡慕称赞，因为这些东西在里面太多的时候，它就会遮挡我们，没有办法把神的光反射出来。我们只有流露出神的生命的时候，那个生命流露出去是一种纯净的， 神的生命在里面流露出去是一种诚恳的，是可以感动人的，带有一种力量，就像光一样，人很自然就会被吸引到神的面前。要记得我们不是拼命想要表现好叫做有好见证、啊、那个光是我们就领受了，我们这里我们就有光，我们把那个光再反射出去，所以我们里面是有一种趋光性、啊、就是好像植物一样，植物要进行光合作用它必须有光它才能活得下去，所以光在哪里植物的那个就向哪里转，趋光性。那我们也是啊，我们对神凡是神本性里面那些善良的美好的正面的东西好吸引我们去靠近它，我们好渴慕这些东西，这就是一个趋光性在我们的里面。凡是作恶的怎么样就会恨光不来救光，因为呢他在光里面他的行为会被责备，但是一个行真理的喜爱真理的人呢会来靠近光，他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所以你看一看你对这个光的态度是恨光呢还是亲近光，你就可以判别说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属于神的人。凡是作恶的会恨光讨厌神不来救光，但是行真理的人会来靠近光。那么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不能隐藏，因为那看得见，所以人点灯也不是把它藏起来，灯是要放在灯台上然后就可以照亮一家的人。那你们的光也是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所以 地上还有那么多的黑暗，耶稣期望我们在我们自己的那个小小的角落发出光来。发光是神给我们的呼召，不在于我们够不够好，重要的是能够把神的光反射出去。就好像我们的空中有那么多的小小的水滴尘埃，虽然他们是那么小，可是他们都在那里反射阳光，因此这个地球上看起来就是一片光明。月亮上面没有这些东西，它的天空就是一片黑暗。在一个黑暗的大海上，远远的一个小光其实已经足够指引方向了。神的大光临到我们，把我们这个从黑暗权势里面救出来，然后呢我们亲近光，活在这个光的引导当中，又把神的光反射出去，为主发光照亮周围，这个就是一个使命。刚才说的那个年轻人，他被神拯救之后，神没有叫他去死，反而要他为主而活。他之后的四十天里面，因为他身上的邪灵太多了，用了四十天之久，那个邪灵一个一个的走，他在那个过程里面亲眼看见那个东西离开他，然后他也亲自知道我们的上帝的大爱是多么的大，上帝的大能是大过邪灵的力量，他亲眼见证了这一切。那是1992年的事情，他18岁，然后他开始花很多的时间读圣经，天天抱着圣经。1996年他22岁的时候从神学院毕业，然后1998年发生一件事情，那是印尼就发生了非常血腥的暴动，主要的目标是针对华人，暴民在抢劫商店民宅，估计那次死了1200个华人，5000多家的工厂店铺住家被烧毁，华人妇女被强暴无法估计，警察也不管这些暴行。那个时候他决定要从加拿大回到印尼传福音，那个是在最不容易的时候，但是上帝就把那个爱灵魂的负担放在他里面，就跑到印尼的乡下最落后的地方去传福音。这个人是谁？我们中间有人也许有人知道，他是腓利曼·杜法，现在他是印尼沙伦玫瑰教会的主任牧师。2003年他有一个感动，这个感动后来就是他们教会的意向，就是要为神建立1000所强而有力的教会，训练出百万个门徒。你知道在他的聚会里面，你会很感受到那个圣灵的工作很强，你也很容易感受到他对耶稣的那个爱是多么的强烈。他这个人很谦卑，很温柔，很温暖，上帝就用了他在各个地方带领布道会，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为神得了许多人，他大概带领了20万个年轻人灵魂归主。 那在印尼这个国家，基督徒是受排挤的，他们要办一个大型的布道会的话呢，你知道申请场地政府不给的，不容易的。他们的海报宣传品上面写着四水为耶稣，这样子就引起回教徒的愤怒了，他们就开始发动攻击啊，要威胁啊，要来炸，所以警方还得出动震爆车到这个聚会的现场。然后呢，所有要进场的人不许你们带背包手提包都不可以带进去，就怕你携带的炸弹。即使这么困难，居然重重的关卡挡在那里，那个布道会还可以有上万的人来聚集，两个晚上两万多人，好多人决志。这个教会沙伦教会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勇敢的心，全体同心要传福音，不怕困难。看起来那个环境非常的困难，但是上帝照样能够在这种困难的环境兴起这个复兴的浪潮。你们知道亚洲最大的教会是在韩国，第二大的教会就是在印尼。教会大当然是上帝做的，那这些年上帝就在那个回教徒多的地方大大的复兴得人。我们想想看，他小的时候体弱多病，脑筋不好，年轻的时候又叛逆又暴力犯罪，在这个邪灵的蹂躏底下，他几乎是要破碎死亡的，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谁能够想到在神的手中被改变塑造，今天成为一个尊贵荣耀的器皿，发出一个这种光芒，影响了许多的年轻人。站在台上的时候，仇敌都要害怕他这位神国的将大将。有一次他在台湾领聚会，有一个人他是过去他就跟邪灵打交道的人，他也来参加，他进到会场之后他就看到了，说怎么这么多邪灵在这个地方。哎，他说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为什么我看见这么多的邪灵在这里非常的忙碌要工作。原来圣灵在那个晚上要大大的来释放人，所以邪灵他们就已经聚集大军开始要猛烈的来对抗，就像耶稣走到哪里邪灵就会彰显出来一样。这个跟邪灵打交道的就在聚会里面亲身感受到，哦，圣灵原来比邪灵强多了，他就服了，相信了神。我们也可以去 YouTube 上面看看腓力牧师的讲道，他不是凭自己做到的，上帝是他的源头，他就是那个纯净的器皿，完全的把神流露出去。我们也把自己交给神，献上自己为活祭，不是我能够影响人，是上帝借着我反射出去，就像那个灯放在灯台上一样，上帝总会让他去照亮在黑暗中某个需要灯的人。那第三个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要发光如星，地上的光照圣经的预言有一天要消失。我们看到这个天上的天文的变化，我们不要觉得太奇怪，这个早就在圣经里面说过了，将来有一天太阳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要被击打，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那个时候灾难呢，太阳都变黑，月亮也不放光，非常其实非常可怕的那个情况。到时候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看物质的光有一天会退去，更好的光来了，就是在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呢，上帝的荣耀就是那个光源。你想一想看，耶稣以前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那个脸上放光，衣服就洁白，那个光也是很厉害的。保罗曾经在往大马士的路上日正当中碰到耶稣的时候，那个大光从天上照下来，他就三天的眼睛都没有办法恢复视力。到了启示录，约翰也见过耶稣的时候，他就看到那耶稣就像那个太亮了，他那个什么身上白发，眼目像火焰啊，头发都像白白的像雪，圣经上说白的像雪，其实他不是白头发，其实是荣耀，太亮了，就是白了。他就扑倒下来，他倒在那里像死掉一样。原来神的光实在是太耀眼了，我们的肉眼其实是受不了的，所以到时候我们是要换一个新的身体，整个的新耶路撒冷城都要被神的荣耀的光来照透啊！那个城就不再用这个日月光照，因为上帝的荣耀在那里已经足够了，有神的同在的地方真好，不需要别的光源。那 这个光到底 有好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边马拉基说有一句话，上面说的一句话，像这个敬畏我名的人有公义的日图出现，那个光线有医治之能，真好。这个光不会让我们 得这个皮肤癌，不会再长黑斑，不会伤人，在神的光里面还有医治之能。所以我们在神的光里面呢，得到医治，在神的同在里面一切都是那么的好。那上帝也应许智慧人要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个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我很喜欢这些经文、哦、那上帝看我们真的是很宝贵，就像冠冕上的宝石闪闪发亮。同样的话在撒加利亚书也有类似的话，那是吕正中的译本，他是这样翻译、哦、当那日永恒主他们的上帝必使他们胜利，他必牧养他的人民如群羊一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在他的地上闪闪发光。宝石闪闪发亮，而且是在冠冕上。你知道那个冠冕，一个冠冕最引人注目的地方，那个位置一定是镶着一个宝石，那个就意味着多尊贵多贵重。而且我们知道宝石其实自己不会发光，如果要自己发光干脆冠冕装个灯泡好了，是不是更亮点，没有价值。宝石之所以灿烂，它跟别的东西不一样，就像那个钻石一样，钻石它的折光率最高，所以那个专家他是精致的来算过要怎么切割它，怎么打磨它，让光进到里面的时候会有最美的折射效果。因此呢，你看到那个钻石闪闪发亮，那个是在里面折射出来的效果。神在我们今天身上所有的管教训练，其实我们都要把它看成是一个珠宝大师的手工，他为了有更好的这个折射光的效果，所以他某些地方要切割我们。然后我们就明白啊，原来上帝让我们遭遇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要制作我们成为那个冠冕上的宝石，在他的地上闪闪发光。我们都是渴慕神光的人，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尊贵的位置，让我们可以完全反照神的光。有这么好的事情啊？当然有啦、哦、耶稣自己说了，那个时候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不是我说的、啊、信不信真的有这么好的事，有耳可听的一听、啊、这是耶稣说的。我们在地上渴慕神的光，我们也希望能够荣耀神，上帝就真的照我们的心愿来成就。因为上帝预先所招来的人，上帝怎么样会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榜样，然后呢招了他们来要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你看就是我们说上帝的大光临到我们使我们称义，我们在地上为他发光，这是我们成圣的过程，将来上帝让我们得荣耀，这个就是天上的大光在我们的身边所带来的种种的改变，一路上都要照着上帝的计划来往前发展。所以当有人要问我说到底得荣耀，得荣耀是什么意思啊，我就觉得这句话就最好的解释就是这个得荣耀就是义人要在神的国里面怎么样发光。哎，我要放回去，放不回去了。好，对，我们有一天要在神的国里面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这个就是得荣耀。耶稣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好日子好机会都不会是永远的。这个世界不是照着人想的那个节奏在运转，而是照着神的计划在发展。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疫情的事情就是提醒我们，科技也好科学也好都不算什么，要夸就夸我们的耶稣的光从高天临到我们，使我们在光明当中与他相通，这个就是我们的满足喜乐。我们能够反照神的荣耀，这个就是荣上加荣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句话好不好，一起来。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爱我们的天父，让你的光从高天临到我们，使我们能够称为义。你用福音恩召了我们，为要叫我们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我们渴望有份于你的荣耀荣光， 也愿意让这个荣光从我们的里面反照出去，让人得见你的光。求你天天的来使用我们，彰显你的荣美，吸引人到你面前，让这个世界上的黑暗更多的褪去，让你的荣光更多的照耀遍地。这个是我们的盼望，愿意你的旨意来成就。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我们一起起立好吗？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兴起发光》。